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此时秋天正片临着落基山脉，为大地带来了绚丽的色彩，绿叶纷纷转换成灿烂的烟橘、火红和鲜黄。秋天时分，大自然正处在一种过渡时期，好为冬天的凄美、严寒做好准备。对于那些以飞鹰钓鱼的人而言，秋天是个令人尤其兴奋的时刻，因为在这个季节，鳟鱼有种几乎无法满足的饥饿感，随时都想饱餐一顿，以增强身体，好度过食物短缺的冬季。飞鹰钓鱼者的目标是通过巧妙的伪装来捕捉鳟鱼。经验老道的钓鱼人会研究鳟鱼的习性、天气、水流、鳟鱼所吃的昆虫种类以及这些昆虫孵化的时间。他常会亲手制作诱饵，他深知这些内藏小鱼钩的 人造昆虫必须是完美的赝品，因为即使有一丁点的瑕疵，鳟鱼都能察觉而拒食诱饵。看着鳟鱼破水而出，咬着饵奋力抗拒，直到最后精疲力尽被收线捕获的画面真是精彩刺激。此乃运用知识技巧设下圈套的钓鱼人与高贵的鳟鱼间的一场竞赛。使用人造诱饵来蒙骗和捕捉鱼，好比路西佛常用来诱惑、欺骗并试图诱捕我们的伎俩。就像飞鹰钓鱼者知道鳟鱼受到饥饿的驱使一样，路西佛也知道我们的饥饿或弱点，并用假饵来诱惑我们。我们若是吃了，就会从平静的生活被拽进他无情的影响力之下。钓鱼人捕到鱼后会将鱼毫发无伤地放回水中，但路西佛可不会自动放手。他的目标就是要让他的受害者变得和他一样悲惨。利海说，因为路西佛已从天上坠落变得永远悲惨，他就力图使全人类同遭悲惨。和我弟兄们一样，我今天也要说，路西佛是个聪明狡猾的灵物。他用来对付我们的主要伎俩之一，就是用他撒谎、欺骗的技能来说服我们去止恶为善、止善为恶。从天庭会议的最开始，撒旦就寻求破坏我主神给世人的选择权，于是他就成了撒旦，是的，就是魔鬼，一切谎言之父，欺骗和蒙蔽世人，并且随他的意引导他们成为俘虏。这场关于神赐给世人的选择权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今，撒旦及其党羽在我们的四周布下圈套，希望我们坠入陷阱，吃下诱饵，好用他欺蒙的手段来捕获我们。他用令人沉迷的东西来偷走选择权。根据字典的说法，任何形式的吸引都是对某种事物的屈服，从而交出选择权，依赖某些会摧毁生命的物质或行为。研究人员告诉我们，我们大脑里有一个称为愉悦中枢的机制，当受到某种药物或行为的触发时，愉悦中枢就会接管大脑中控制意志、判断力、逻辑和道德意识的那一部分，导致上瘾者放弃他所知道是对的事。这情况一旦发生，人就上钩了，受到路西佛的掌控。撒旦知道如何利用可带来短暂欢乐的人造物质和行为来诱捕我们。我曾观察那样的影响，上瘾的人苦苦挣扎想夺回主控权， 脱离会毁掉一生的物质滥用和吸引，重获自尊和独立。一些最易让人上瘾的药物，如果被滥用，就会掌控大脑，夺走一个人的选择权，像是尼古丁、鸦片类的药物，如海洛因、吗啡和其他止痛剂、镇静剂、古柯碱、酒精、大麻和加基安他非命。我很感激受过训练的医生开出适当的药方来减轻病人的疼痛和痛苦。遗憾的是，现今社会有太多人，也包括我们教会的一些成员，对处方药上了瘾，而开始滥用处方药。万皇之父路西佛深知此点，于是运用他的影响力来偷走人的选择权，并用他可怕的锁链捕捉那上瘾的人。最近我跟一位住在当地医院精神科病房的姐妹谈话，她跟我分享了她的悲伤之旅，她如何从身心健全、有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和家庭，到罹患精神疾病、健康衰退、家庭破裂。这一切都是从滥用处方止痛药开始的。在我们谈话的两年前，他在一场车祸中伤及背部，他的医生开药让他减轻那几乎难以忍受的痛苦，他觉得需要更多的药物，就擅自伪造处方，最后竟然落到去买海洛因，结果被捕下了狱。沉迷药物导致他的婚姻破裂，他丈夫和他离婚，并取得子女的监护权。他告诉我，这些药物除了帮他止痛外，还带给他短暂高度的欢愉和幸福感，但每一次的剂量效果只能维持几个小时，而且每多用一次，止痛效果的长度似乎就短一分。于是他开始服用越来越多的药物，结果陷入上瘾的恶性循环。药物成了他的生命。我跟他谈话的前一晚，他试图自杀。他说，他再也承受不了身体、情绪和精神上的痛苦了。他觉得自己被困住了，没有出路，没有希望。这位姐妹所面临的处方药和其他药物滥用的问题并非独特，在我们周遭到处都在发生。在某些地方，死于滥用处方药的人比死于车祸的人还多。弟兄姐妹们，远离任何一种会让你落入陷阱的物质，即使是吸一口什么东西、吃一颗药丸或喝一口酒，都能导致上瘾。一位在戒酒的人告诉我，酗酒和清醒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喝一口酒。撒旦知道这一点，千万别让他用能使你很快上瘾的人为诱饵勾住你。说到这里，弟兄姐妹们，请别误解我说的话，我并非质疑为患有可治疗疾病或极大身体痛苦的患者们所开的处方药，这些药确实是患者的福音。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小心按照医生所规定的剂量服用，我们需要将这种药物放在安全的地方，不让青少年或其他任何人任意取得。此外，我们也极为担心一些有害成瘾的习性，像对个人极具破坏力、在社会中十分猖獗的赌博、邪恶的色情等。要记住，弟兄姐妹们呐，任何瘾剂都是向某项事物屈服，从而丧失选择权，而变得依赖该物。因此，电子游戏、手机简讯、 也需要列入名单中。有些玩家声称每天花18小时在电玩的竞技游戏上，而忽视了生活中的其他所有方面。传手机简讯也会上瘾，使重要的人际沟通能力丧失。不久前，一位主教告诉我，有两个青少年肩并肩站着，还在互相发短信，而不彼此交谈。医学研究把上瘾描述为一种大脑的疾病，这不假，但我相信，人一旦落入撒旦的掌控，上瘾还会成为灵性的疾病。然而，人不论落入何种瘾迹的恶性循环，总还有希望。先知李海教导他儿子此项永恒的真理。因此，世人在肉身中是自由的，凡对人类有益的事物都赐给他们，他们可以借着全人类的伟大中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顺着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任何上瘾的人，若有意去克服习瘾，都有方法可以获得灵性上的自由，有方法摆脱束缚，而这种方法是经过证明的。这方法始于祈祷、真诚、热烈，以及不断的与我们灵和身体的创造主、我们的天父沟通。这和我们改掉坏习惯或悔改任何一种罪所遵循的是同一法则。这个转换心思、身体、思想和灵魂的公式，可在经文中找到。先知摩尔门忠告我们：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你们满怀他的这种爱，使你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使我们被洁净的像他一样纯洁。这节经文和其他许多经文都向我们见证了习瘾患者是有希望的，这希望来自耶稣基督的赎罪，以及在神前谦抑自己，祈求神解开我们习瘾的枷锁，并在热烈的祈祷中向他献上我们整个灵魂。圣职领袖可以在上瘾者寻求忠告时给予帮助，必要时可以推荐他们去求助于有执照的合格心理顾问和后期圣徒家庭服务中心。他们也可以通过后期圣徒家庭服务中心取得由原来的戒酒12步骤所改编的戒瘾计划。我要对那些自己或有家人面临吸引问题的人再说一次，热烈祈祷是获得灵性力量以找到平安并克服吸引的关键。天父深爱他的每个子女，因此要感谢他的恩惠与关爱，表达对他真诚的信心，求他赐予力量来克服你所面临的吸引，抛开一切骄傲，把你的生命和心都交托给天父，祈求让你充满基督纯真之爱的力量。你可能需要这样做很多次，但我向你见证，你的身体、思想与心灵都能得以改变，得以洁净，蒙自愈，而你会获得自由。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变得更像我们的救主，并逐渐获得资格与天父同住，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抛弃一切骄傲，经历摩尔门经中先知阿尔玛所描述的内心巨大的变化。我们对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的爱需要反映在我们日常的选择与行动上。他们向那些遵守他们诫命的人应许了平安、喜悦和幸福。弟兄姐妹们，愿我们都能留意那伪装的捕人者路西弗丢给我们的人造诱饵。愿我们有智慧和灵性洞察力去分辨并拒绝他所呈上的各式危险品。而对你们中那些已落入任何一种吸引网络的人而言，还有希望，因为神爱他的每一个子女，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赎罪和爱使一切成为可能。我看过康复的奇妙祝福，能让人摆脱吸引的枷锁。我们要信赖赎罪的力量，因为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我知道主有力量，也愿意帮助人摆脱吸引的束缚，因为正如保罗宣告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愿如此成就是我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